心说：“可恶，又是引言。”作为父母官呢，为引言的事儿，脑袋都疼。于成龙作为知县，能不懂什么叫引言吗？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你说咱们中国人谁能离得开言？你看现在的言，哎，什么有点的言、无点的言，哎，这个言是绝对离不开的，古代也是一样。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言是由国家统购统销，盐的专利属于朝廷直接掌管。您听过《隋唐演义》，说程咬金自幼打闷棍、套白狼、犯私盐，犯私盐就犯罪。你个人没有营业执照，不经过官准，倒腾盐，就类似现在倒腾毒品那意思，差不多少。那抓住判罪可就不轻，绝对不允许滥干。那么国家掌握这种盐，按着地区、按着人口进行分配，这形成一种法律，形成一种制度。看表面上为老百姓解决食盐的困难，按新词说好像为人民服务，实则不然。历朝历代就有为盐的事儿，里头的弊端甚多。比方说，官府设立盐运使，专管盐的，他手中掌握这个权力，然后把这盐分到各府、各县、各州、各道，按人口再分配下去。这个盐可以随便涨价，哎，没准儿。随行就是，往往这个盐价往上一提高，老百姓承受不起。官府呢，有时候人手不够用，无力经营，就找一些盐商，发给他许可证，让他代表官府往下销盐。商人商人呢，经手三分肥，无力不起早，不挣钱他能干吗？他把这盐又涨了价了，又运输费、这个费、那个费、搬运费、损失费，层层加码，这盐就贵得不得了。怕没人买，进行摊派。你家几口人？五口人。五口人应当分给你多少盐，分给你多少盐。要缺盐的地方还行啊，人有盐的地方用不了这么多也不行。也得按数目摊派，买你也得买，不买也得买。而且那盐的价格昂贵还不说，质量太次了。有人就掺扛十几，哎呀，这个盐往往里头夹杂着不少石子子儿，夹杂着沙子。明明说一斤，实质上连半斤都没有，完全是残次品。分派到老百姓手上，这玩意儿是官派的，怎么叫引盐呢？朝廷有这规定，发给你盐就得管你要钱，你不给还不行，不给到官府告你一状，马上就得蹲监坐狱。为这个盐的事儿啊，那个地方官实在是倒的疼，每一年就因为这个盐账打官司的多多的是啊。蹲监坐狱的不在少数，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，上吊的、跳河的也有。于成龙能不知道这些弊端吗？他就恨透了这个引言。再者一说，罗成县刚刚安定，老百姓连温饱都没解决，上面就摊派下来了引言，也给运来了，逼着你非买不可。这些人连钱都没有，饭都吃不上，拿什么钱去买的盐？所以今天发生争论并不奇怪呀。于成龙心说，这谁给规定的？ 这个引言应当废除，这是压榨老百姓。换句话说，这是名正言顺的巧取豪夺，老百姓承受得了吗？但是朝廷的定制谁敢违抗？他作为七品县令敢不执行吗？说心里话，他恨透了，在老百姓面前又不能这么说。于成龙听完了点点头，哦，又问那赊盐的，你欠他多少钱呢？三分银子。为什么不还他？
老爷，
我拿什么还呢？我家里都揭不开锅呀，就盼着秋收一家人吃顿饱饭，我实在没钱。老爷，本来这盐我不想要，摊派我头上了，不要不行啊，不要就得蹲监坐狱，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吗？老爷您到我家看看，那都是啥盐呢？那是要好也行，那都没法吃啊，那简直就像坑人呢、啊、我也看出来了，那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这帮人的腰包里头了，他们丧心病狂，天理都难容，我宁愿蹲监坐狱，我也拿不出这银子来。周围的老百姓听了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，这引言这边他太坑人了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啥道理？这哎呀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于成龙听完了全明白了，哦，这样啊，既然你拿不出钱来，我替你还吧。那人听着，你是经销引言的啊啊，我这有手续啊，大人不信你过目，官准立案了，我替官府销售引言。哎，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样吧，他不欠你三分银子吗？老爷，我给。于成龙没办法，从口袋里翻了半天，掂量掂量差不多少，就递给卖盐的这主。卖盐的人接过来看了看，好了，老爷，我不说什么了，您替他还了，这账就算勾了。于成龙分开人群回县署，老百姓一看，官是好官，看来引言不能取消，今天是这个人欠账，明儿个就许我欠账，后天就许他欠账，这玩意大帽子哈人压上就不行了，拿什么还呢？老百姓心里都堵了个疙瘩。单说于成龙回去了，觉都没睡，翻来覆去想着引言的事情，心说这谁实行的这招，太缺德带冒烟了，朝廷必须改制，不应该这么办，谁家需要多少盐吃多少，谁家没数啊？你摊派什么呢？人家不缺就不买，缺就买，你定个合理的价钱也就得了，这干嘛呀？又是官府经销，又是盐商走私，这那层层加码，老百姓哪受得了啊？不行，我得替老百姓说话呀，我切切实实的动上一本，我这官太小，没有资格给皇上上本，但是省里头我可以写书信，我可以递条陈，早晚皇上就背不住知道。于成龙这官真是做到家了，处处事事关心百姓的疾苦，一晚上没睡觉，慷慨陈词，刷刷点点，把引言的弊端写了个淋漓尽致，它的害处究竟有多大，注条注条全都做了总结。东方发白也写完了，哎呀，他刚写完了，张敬贤从外边进来了，老爷您没睡觉？没有， 外边您眼睛通红了，你写什么叫我写得了。敬贤啊，你把这个看一遍，有没有错别字？要没有，马上派人送到省里，亲自交给布政使查收。交给省里布政使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
眼炎的事情，眼炎呢？我看看。张敬贤作为县丞，十分关心呢。从头到尾，等看完，这汗也冒下来了。大人，这怎么行？这往上一递，肯定上面的人不爱看呐。一旦发怒，找大人的毛病，这可就麻烦了。大人呐、啊，您说的对不？太对了。但是我总觉着有些话得婉转着说，太直白了得罪人呐、啊。一旦把上峰给得罪了，您这官就不好做了。哈哈哈！我说县城啊，咱们要都想这官好做不好做，老百姓怎么办？交给谁呀、啊？作为父母官，不给老百姓说话，要咱们干什么？丢官罢职也好，撤职查办也罢，该说的我一定要说，不必再说下去了啊！赶紧派人送到省里。
好吧。
张敬贤嘴没说，心里清楚。大人呢、啊？你要照这样下去，早晚你得碰南墙啊！你要碰上那贪官，碰上那糊涂官，这玩意往上一递，就够你的呛啊！但又不敢不听，明知道于成龙做的对，也替他提心吊胆。简短结说，哎，这条陈递到省里，正好递到布政使司金光祖的手里头。一省的布政使啊，可了不得，那权力大得很，论地位仅次于省里的巡抚。金光祖接着了，打开一看，罗城县令于成龙写的。这么多关于眼炎的事情，我得好好看看。晚上吃完饭，谢绝一切客人，金光祖戴上老花镜，在灯光下仔细观看，不看便罢，等看完了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为啥呀？对于成龙所说，赞佩之极，是赞不绝口。
好，说的好啊！哎呦，真没想到这罗城县令居然有这种精辟的见解呀、啊！说的是条条是道，痛陈弊端，太好了！
我大清朝就是缺少这样的官，要多几个于成龙，国家安能不兴旺发达呀？
好，好啊！
他又想了想，于成龙，我听说过，别看是个小小的县令，政绩不错，官声甚好啊。冯文锦冯知府没短了跟我谈及到他，这于成龙是个人物哎，不要小瞧。
说的太对了，
我正想下去视察视察，不见我见见这个于成龙，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，我好好跟他谈谈。
就这么办。
金光祖打定主意，刚要动身的时候，吏部公事下来了，打开一看，乐坏了，
什么事儿？
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巡抚调到京里头去了， 广西巡抚一职由他升任，由布政使又升了一格，做了巡抚，能不高兴吗？那位说巡抚是个什么官？哟，了不起啊，存属的封疆大吏，按现在来说呢，好像一个省的省长掌握着大权呢、啊。这一省就等于一个小国家呀，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巡抚，由他升任巡抚了。来了这喜事的走不了了，哎，又送原来的官，大伙又来祝贺，忙里忙外忙了好几个月，等到秋后了，有了点时间了，金光主一琢磨，我正好下去体察民情，看看我省的情况如何，也顺便到罗城县见见于成龙。书说简短，这天他坐上轿子，带着卫队起身来到柳州。他这一到柳州，冯文锦一听，好家巡抚大人来了，列队迎接。他们两个人私交还不错，过去就是好朋友，现在是上下级。冯文锦拉着他的手让进内书房，是盛情款待。他就问这金光祖，我府台大人今天怎么得闲到了我的柳州了？哈哈哈哈，老兄啊，我早就想来呀、啊。一则你我叙叙旧，二则到柳州我视察视察，看看老兄所辖的地面究竟如何呀，我还不该来吗？欢迎欢迎。另外金光祖就说，在你的治下有个罗城县令于成龙吧？啊，有啊，我想见见这个于成龙。好啊，福台大人，你要真见见于成龙，我求之不得，那是难得的人才呀、啊、是吗？说来听听。哎呀，说起他的事儿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先吃饭，晚上我详详细细对你说。那府台大人来了，知府屁颠屁颠的，不得盛情款待。到了晚上没事，两个人品着茶，冯文锦就把于成龙的出身历史，到了罗城县的一切一切的经过，凡是他知道的一点没剩都介绍给金光祖。巡抚大人手捻须髯，摇头晃脑，注意的听着，不住的点头。好，嗯，不错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这是难得的人才呀，太好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门上人进来了，探头缩脑看了看冯文锦，又退出去了。冯文锦一看有事，赶紧追出来。什么事儿？回大人，那个柳城县的知县胡坤、想要求见府台大人。哦，又是胡坤，干什么？想告我的状？那就不知道了，来了多时了，哎呀，我们没办法了，所以才来通报。稍后片刻，他转身回来了。金光祖就问了，什么事儿？有公事。说他是公事就是公事，说他是私事就是私事。方才我跟你介绍了，我的下属柳城县的知县胡坤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知道。他干什么？他要见府台大人，是不是你忙里抽闲见见他呀？哎，可能他要告我的状啊。前者因为蓝胡子的事儿，他上我面前状告于成龙，让我把他顶回去了。他可能心怀不满呐、啊。 就等着机会呢，这回你来了，他能不见你反应反应，告我一状吗？顺便再告告于成龙。我府台大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这个胡坤应当给他起个名叫糊涂，可恶之极，叫他来，我训教训教他。
时间不大，胡坤从外边进来了，赶紧跪倒施礼，县台大人在上，我给县台大人叩头。那位说，不是府台大人，怎么变县台大人了？这是尊称，县是宪法的县，一般管巡抚都叫县台大人，管总督叫治台大人，管这提督叫军门大人，这是尊称。府台、县台就是巡抚。磕完头之后，金光祖看了看，跪县免礼，一旁落座。哦，不，有县台大人在此，卑职焉敢就坐？哎，别客气，坐下吧。他坐下了。冯文锦一看，在这儿碍事啊，人家来告我来了，我能在这儿坐着吗？赶紧站起身来。福台大人，你处理公事，我先回避一下，转身要走。
哎，慢慢慢，别不必不必。
你是知府大人，你不在座，有些情况我不清楚。
坐坐坐坐。
胡坤呐，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。
喂，
你这嘴怎么开呀？当着冯文锦的面告冯文锦，实在有点碍口，但是他憋着气来的，又不能不说，最后攒了一肚子气儿，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眼珠子一瞪，县台大人，我状告于成龙。哦，告于成龙什么事儿？他越境到我的西乡，名义上是剿匪，实质上是越权，欺人太甚。我曾经到知府大人面前告他一状，知府大人这碗水没平端，偏袒于成龙，我心里头实在觉着过不去。今天县台大人来了，求县台大人给公断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柳城县，本院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儿。嗯，我挺高兴啊。你知道我高兴什么吗？不清楚。我高兴我这省里头出这个于成龙，敢作敢为呀、啊！我认为他做得好，做得太好了。奸臣则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他上你县里剿匪，有什么不妥？